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哈，今天又有再一次有机会，我们再聚集在一起敬拜。那么雅各书已经到了尾声哈，那么雅各书的尾声的结尾哈，跟很多书信有一点不一样，很多书信的结尾都是讲到几道任何人平安呐、啊，或者是祝福的话，但是雅各在结尾的时候却跟基督徒说，你们要祷告。所以今天我定的题目是义人的祷告。义人是代表什么呢？义人是谁呢？原来就是我们这些在基督里蒙恩罪得赦免的是义人，他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我们一起祷告。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今天来到主你面前，我们众教会的弟兄姐妹聚在一起，在主你面前敬拜。主啊，让我们安静在主你面前的时候，求你让我们谦卑下来。我们知道我们敬拜的是至高至善至美的上帝，主啊，让我们就把一切我们所需要的都能够带到主你面前。主，我们借着敬拜，我们心灵得到苏醒，我们更加认识你，也求你这时候用你的话再次的教导，再次的给我们安慰，给我们鼓励，帮助我们，让我们无论听的讲的都谦卑，都得造就，得益处。我们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我们就看这个雅各书第五章十三到二十节，十三到二十节哈。你们看听我来念就可以了。你们中间有人受苦吗？他就应该祷告。有人心情愉快吗？他就应该歌颂。你们中间有人患病吗？他就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来，让他们奉主的名为他抹油祈祷。出于信心的祈祷可以使病人康复，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应当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这样你们就可以痊愈。一人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是我们性情相同的人，他恳切祈求不要下雨，地上就三年零六个月没有雨。他又祈祷，天就下雨，地就生出土产来。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人被骗离开了真道，如果有人使他回头，你们应该知道那使罪人从之途上转回的，就会拯救他的灵魂脱离死亡，也会遮盖许多的罪恶。第一点，处在任何环境当中都要祷告。我们看第十三节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吗？我们中间有受苦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叫苦连天，对不对？不是的，下次如果你受苦的时候，你就去做什么？祷告。要学会这一点，你就不会抱怨，受苦就要祷告。那喜乐呢？喜乐就该怎么样？就该得意，对不对？喜乐不是得意，喜乐要歌颂上帝。你窜到逆境的时候你不抱怨，你碰到顺境不要得意忘形。在雅各这里是说，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要祷告神，歌颂神。各位，当我们快乐的时候，我们是否会很容易亲近神呢？往往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我们会得意忘形，我们会自满，我们会自傲，甚至于我们会忘记了上帝。反而是在苦难当中，我们会紧紧捉住神，我们会向他祷告，向他祈求，你说是吗？所以雅各提醒我们，在喜乐、成功、顺利、快乐的时候，我们要歌颂神，把荣耀归给神。苦难在这里讲的是讲基督徒生活当中的所有的苦难。所以雅各书从第一章一开始就讲，我们会遇到百般的试炼，我们会遇到许多的苦难。我们生活在时代我们都知道，因为这个是罪恶的世界， 这世恶的时代，我们都会遇到许许多多的苦难。那么喜乐呢，往往这个喜乐是指诗篇当中的一种诗歌的题材。什么题材呢？是指赞美诗。赞美诗在诗篇当中是一种祷告的一种的形式。所以雅各劝勉基督徒，无论在任何的处境当中，无论你是快乐，无论你是成功，无论你是困苦苦难，都要怎么样？献上祷告。而且祷告不一定是求我们脱离所处的困境，脱离现今所处的这个苦难，而是求神赐给我们力量去面对种种的苦难，回应我们所遇到的百般的试炼。所以雅各第一章第五节就很清楚地说到一件事情，你们中间如果缺少智慧，要求智慧。祷告求什么？求智慧，求上头来的智慧，以致有智慧明白神的心意，有智慧去领受和忍受这个苦难。喜乐也不要得意忘形，我们不要忘记喜乐是上帝给基督徒的一种特殊的安慰。所以他劝勉我们，无论受苦喜乐，都不可忘记祷告。在这里讲的祷告是个人的祷告，你有苦难，你最先做的事情是什么？祷告。你最先想到的事情是做什么？祷告。所以但是到了第三种情况就不一样了。第三种情况是在第几节？在第十四节。我们看第三种情况，他讲了两种情况，一种喜乐快乐的时候，一种是苦难的时候。到了第三种情况呢，第三是十三节到第十六节就有一点不一样。你们中间有人患病吗？你们就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来，让他们奉主的名为他怎么样抹油祷告。患病的就要请教会的长老来。请教会的长老来是什么意思呢？患病不是去找医生，而是反而是请教会的长老来。这不是说教会的长老怎么样他能够医病，这里的重点是什么？要为你祷告，爱心和信心的祷告。受苦受难和喜乐，刚才我说上面那种情况是你个人要祷告，你遇到苦难你第一件事情要祷告。现在你生病了是什么？找谁来为你祷告？找教会的长老来为你祷告。请教会的长老来为病人祈求。长老在这个里，使徒行传指出他是属灵的监督，他是熟悉神的话语，他对属灵的事情有经验，有牧者的心肠，他对神的心意会容易明白。他要奉主的名祷告，他要抹油为病人祷告，这就是按着神的心意。奉主的名我们很明白，抹油是什么意思呢？在旧约中，抹油是属灵上一表示分别出来，是分别出来特别为病人祷告。抹油本身是没有特别的魔力，不要以为那个油很有魔力，抹了之后你拿回家可以拿去卖给人，生病了一抹就好，不是这个意思。是要长老来自行，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来遵行神的话。我们的祷告就是一人的祷告，因为病人得医治完全是神的能力和作为。如果我们看它重点在哪里呢？在第十五节。第十五节讲什么？信心的祈祷可以叫病人康复起来，信心的祈祷可以主必叫他起来，所以是信心。所以祷告在这里抹油祈祷最重要是信心的祷告。另外一点，找教会的长老来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你生病了，在病痛当中，那是你个人的事情吗？那只是你一家人的事情吗？不是的，是关乎整个教会的事情。你看到没有？这里讲到教会的长老是整个教会的事情，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整个教会的一个肢体都要献上爱心和信心的祷告。众弟兄姐妹，这就是雅各教导我们在做的 一件事情，当我们当中有人病的时候，我们是全体的为了肢体祷告。要请教会的长老来，接下来我们看的是信心的祷告。什么是信心的祈祷呢？什么叫做信心祷告呢？就是第一，我们相信神能够医治，一点都不疑惑。当你一起群体祷告的时候，一点都不疑惑，相信神有医治的能力，神也会怎么样医治。第二，你完全相信神成就一切，神会成就这一切，是按照神美好的旨意。信心的祷告意思是说，愿主你的旨意怎么样成就，不是按照我们的心意，不是按照我们的旨意求。我们所相信的福音，我们知道神并不要医治所有的病人，我们都知道。比如说你说保罗有信心吗？有，但是保罗有病，他身上有病，影响他的侍奉，影响他传福音的工作。但是保罗三次求主，主有没有医治他？主没有，他借着祷告，因为他借着祷告，他明白了主的心意，主的恩典够他用，他就继续谦卑，继续顺服。你看到保罗，他说我时常夸我的软弱，他的软弱是可能是他的病痛，他身体上的软弱，以至于他在主面前能够谦卑，以至于他不至于骄傲。还有另外一个人，我们都熟悉的是谁？提摩太。提摩太是教会领袖，他是教会的牧师，他也是有病，你看到没有？他身体也软弱。保罗没有跟他说，提摩太你来，我为你祷告，我一祷告你一定好，没有，他反而跟他说，你这个病为了减少一些痛苦，你可以喝一些的什么酒，你看到没有？他们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都相信神的作为，神的旨意高过一切。所以用信心祷告是什么呢？就是接受神的主权，信心也是神所赐的。长老在信心上他们是成熟的，能够领会神的心意，他们属灵的经历能够分辨出神要医治或者不医治，这样他就按着神的心意祷告，这就是信心。他们祷告的时候，他就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他有那个信心，就按着那个信心来祷告。这不是凭着血气，这也不是看环境的，众弟兄姐妹也要降着信心和长老一起同心的祷告。当长老抹油的时候，我们凭着信心相信上帝，因为我们遵行雅各所讲的抹油祷告的这件事情，我们一起信心，一起祷告，让上帝成就他伟大的事工。所以，但是在这一节经文，就是刚才我指的那一段经文，有许多人都引用也误会了。有些人就强调油的功效，油是有魔力的，有些人说信心祷告神一定医治，有些人他们就强调信心。所以我稍微在这里做一些的处理一些这些问题。往往这些问题发生的时候是当神不医治的时候，因为他们已经宣告说神必医治，他们宣告说病魔被怎么样捆绑了，如果病人不得医治，他们就有很多的解释，他们一些的理由，他说如果身体不好，上帝一定会医治。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他们的理由到底是有哪一些。当神不医治的时候，他们说你没有信心，他说那个病人没有信心。当然信心确实是不得医治的原因之一，但是刚才我已经解释了，信心祷告的意思不是说因为你有信心你就强逼上帝一定要医治。雅各要我们为他人祷告，完全是相信神的能力，信靠神主权的护理。事实上这种没有信心所以不得医治的一种的话语是很伤害人的，特别是对那些有患重病的人的家人。你发觉当主耶稣医病医人的时候，很多时候主耶稣不是因为那个病人有信心，是因为主怜悯人，主施行他的医治的时候，是因为 主施行他主权的怜悯，是不在乎那个人的信心。其实雅各讲到信心的，他指的是长老的信心，不是那个病人的信心。第二，他们会说什么呢？他们解释的理由是因为你的罪，你有罪还没有认完。当然未认的罪是不得医治的原因之一，因为我们都很清楚知道苦难、病痛、死亡是因为罪而来的。但是经文这里讲得很清楚，刚才的经文说他若犯了罪必蒙赦免。这个字有一个叫若，若的意思他如果犯罪，他悔改之后就怎么样，必蒙赦免。这个若字也是让我们看到患病不一定是因为犯罪，所以和罪不一定有必然的关系。你看约翰福音九章一到三节的时候，有一个人他生来是瞎眼的，大家记得这段经文吗？那么当时候的人门徒也这么认为，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他怎么样，他犯罪，第二个可能是谁犯罪，他的父母犯罪，他们选择是 A 或者是 B。 但是耶稣说不是 A 也不是 B， none of the above。 耶稣说什么呢？是为了耶稣讲了一个答案使大家很惊讶，原来要在这个人身上彰显神的荣耀，神的荣耀要借着他彰显出来。这个瞎眼的人他的一生就是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我们不是神，除非我们很明显的知道，否则我们不能够轻易的轻率的下这种判论，有罪未认所以不得医治的断言。这也是在伤口上撒盐。叶伯的三个朋友他们也犯了这样的错误，他们也一直以为叶伯是因为犯罪。我们都知道叶伯是义人，他也得了重病，对不对？为什么他还得病？叶伯就很清楚说神要试炼他，神要坚固他的信心。所以当叶伯他病好之后，他讲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从前我听闻有你，从前我听到你的，我知道有神，但是现在我怎么样，我亲眼见到你。他更加认识他的上帝。第三，他们会说因为怎么样，魔鬼。其实的我们看叶伯的时候是魔鬼来怎么样害他，所以很多人就拼命去赶鬼去驱魔，结果叶感越严重，因为不了解其实很多的病跟鬼是没有直接关系的。第四，因为时间未到，这个问题的说法也没有高明到哪里去，只是差别。以前在两种说法推给个人，你个人没有信心，推给魔鬼，这个就推给上帝，因为上帝的时间还没到。这种说法给人一种怎么样希望，他说不是不报，不是时候不到，不是不医，因为时候未到。然而对于一些一生都无法得医治的重患者，给他们带来希望，但是最后结果是陷入更恐更深的苦里面，这个是很不妥的。最后第五点，他们说什么？因为你家族咒诅，上述说法搞不定了。刚才说别人有罪，父母这个有罪，那个现在要找代罪羔羊了，是谁的错？祖宗八代的错。祖宗八代的罪还没有认，时间久了他们就找别人来认，是因为祖宗受了咒诅，所以我们身体无法得医治，结果身体得不到医治，就把这些都推给别人。还有因为行医者没有恩高，他说哦，那个医你的人他的恩高不强，他的法力不怎么样不够，这个医师不好，所以找另外医师。但是我们从整本圣经我们从来没有看到有人给保罗医病医不好就转借给彼得，彼得医不好就跑去找谁？ 到雅各，没有这回事。所以其实这些许许多多他们解释不能够医治的理由，很多都是因为他们对解经有一些错误。我认识一位弟兄，他的孩子生了病，他们就一家人都跑遍新加坡，只要有医病大会的他们都去。他用两年的时间，他们很辛苦，最后他的儿子也不得医治，神接他回天家。到现在他们还是怎么样，对这件事情他们是没有平安，他们一点喜乐都没有，他失去了属天的平安。因为他每次去一个医病大会的时候抱着很大的希望，最后是以四万收场。所以今天的重点是什么，是一个很重要的，几乎是不被所有这些先讲医治的人提出的理由。上帝不医治是因为上帝认为这样对你最好。任何先讲强调医治的人，如果不讲这点，都是片面解经。是的，我们很承认他们很热情，但是他们却不按真理来服侍神。罗马书十章二节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信心，但是不是按照真知识。我们知道神是怎么样的，神是无误的，上帝绝不做错事情，上帝绝不会犯罪，上帝绝不会做任何一件事情，上帝绝不会怎么样误事。所以我们也知道上帝掌管一切，上帝掌管宇宙中的大小事情，当然也掌管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和灵魂。那么我身体生病了，是不是上帝在掌管？是不是？当然是。不会说有一天上帝醒来，如果我生病了，何止一生病，诶，为什么他生病了？他不知道，上帝不可能不知道，是吗？是，上帝掌管一切。那么我用信心祷告了，认罪了，但是身体仍然不得医治，是不是上帝在掌管？上帝还有没有在掌管？有吗？上帝还在，是的，上帝还在掌管。所以是上帝决定不让我们得医治的吗？是不是？哦，这个就不容易回答哈。那根据那上面那两个，这个当然答案也是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病痛，我们知道了上帝掌管这一切，一切都在上帝掌管当中，我们心中就有平安，我们就能够在主面前怎么样得安宁，这是极大的恩典。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位宇宙掌管宇宙的上帝，大有能力的神，一个飞机徒他病了，他是绝望的，他是没有希望的，他是没有希望的，他不知道他被医了之后会被又再复发。那么到这里的时候，当然有人就会抗议，他说我们生病是魔鬼害的，是自己犯罪的，说上帝和魔鬼在征战，两个势力在征战，所以魔鬼赢了，所以我们就怎么样，我们生病。真的是这样吗？不是的。我举约伯的例子，耶和华对撒旦说，就是魔鬼，凡你所有的都，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但是你不可以伸手怎么样加害他。上帝跟撒旦说，约伯在这里，交在你的手中，但是你不可以加害他。接下来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生命。如果上帝说是谁把他交在魔鬼的手中，是上帝，对不对？他可以加害他吗？不可以。两只麻雀，上帝管大事，上帝也管小事，两只麻雀只卖一分银子，但是如果你们天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哪里，掉在地上。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控当中，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如果上帝不许，麻雀不会掉落，约伯不会病痛，换言之 麻雀会掉落，夜蛾会病痛，是因为上帝怎么样？上帝许，而不是上帝不许。请大家注意，上帝掌管一切，连魔鬼也在他全能的掌管之中。所以我们相信的这位上帝是怎么样掌管一切的神。所以雅各就叫我们要祷告，要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完全谦卑的俯伏在神的面前，让我们操练祷告。我们要刚才我讲的，我们要这个祷告，雅各讲的祷告是一种迫切迫切的祷告。上帝借着现在我们知道上帝怎么样行事呢，怎么样医治呢？上帝现在往往是透过医生，透过医疗医药来医治，但是医生是很有限的。为什么呢？几个例子，比如说你有一个肿瘤，医生割了之后，医生能够做的把肿瘤完全切除，但是医生的能力就到这里，他不能够再进一步，就是说你肿瘤切除之后，你身体的复原的那一个部分他没有办法。就好像医生他能够配药，配得很清楚很正确的药给你，但是你吃了之后你身体的变化医生没有办法。谁在做？这是超自然的上帝在做事。各位知道吗？我们的信心要这样相信，上帝透过医生的手，但是上帝每天都在做医治和超自然的工作，是透过我们的免疫力，透过上帝超自然的能力，使到我们的身体改变过来，使到我们身体有能力对付这些的病菌，细菌也在上帝的控制底下。所以我们要祷告，我们祷告是迫切的跟上帝祈求，相信上帝能够医治，相信上帝的旨意是最好的。我们也相信上帝掌管一切，刚才说上帝掌管这一切。在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三节，有一个人叫拉撒路，他有两个姐姐，他们也认识耶稣，耶稣也是他们的朋友。有一天拉撒路生病，他病得很严重，而这个病是至于死的病，而且他真的病死了。他明白，就在他生病的时候，他两个姐姐就去找耶稣，打发人去找耶稣，意思说他向耶稣祷告。他怎么祷告？你听他怎么祈求。他说，主啊，你所爱的人怎么样病了，他跟主说，拉撒路是你所爱的，比我更懂得爱他。原来上帝真的很爱拉撒路，把许多恩典给他，他病死了之后，神要在他身上彰显荣耀。拉撒路他的一生借着他的病痛，使神的荣耀大大彰显，使许多人归向上帝。所以他的祷告是，这就是信心祷告。他相信神掌管一切，他相信神对他的弟弟拉撒路的旨意是最美的。他就说，主啊，你所爱的病了。各位，我们当中有病痛的，当然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恳切的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说，主啊，你所爱的，你所拣选的，你在创世以前拣选他，你用你的宝血买赎了他，是你所爱的，他病了，我们向你祷告，我们向你祈求。接下来这段经文讲了一件事情，要彼此怎么样认罪，互相代求，就讲到彼此。原来一个人生病真的就和是一个教会群体，基督教群体的整体的事情，不是个人的事情，所以这里才会提到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都得罪别人，我们会做一些事情得罪别人，我们会说一些话伤了另一个人的怎么样 伤了另外一个人，伤了他的心，可能他玻璃心也破了。我们也常常，但是我们就应该常常的彼此怎么样认罪，互相代求。我们要常常这样做。如果一个基督教群体他没有这样行，就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什么呢？第一，我们大家都认为我们是好人，从来没有得罪过别人，或者是说我们大家都自私自利，只顾自己不理别人的感受，即使你得罪了别人也不用紧，觉得那是小事。你讲话得罪了人，你继续的口无遮拦，不愿认罪，你还甚至说哎呀你这个人这样 软弱，一句话你就跌倒了，说他是草莓族。你们懂草莓族吗？不可以碰，一碰就怎么样，一碰就烂。雅各很严厉的说不可以这样，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这样，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哥林多教会里面也有一些的关于赤肉的纷争。保罗为了一些人的软弱，为了他们，保罗说我情愿不赤肉。这是什么？这是爱心，就是说我们要顾到别人，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是卫斯理那时候他们教会复兴的时期，他们给教会当中每一个小组的一种的守则，就是说每一个小组一定要做到彼此认罪，互相代求。经文说如果我们这样做，你们可以得医治，这和合本。但是新译本说你们这样，你们就可以怎么样，痊愈。接下来雅各还没有停在这里，他继续的举一个例子，是我们很熟悉的例子。这个例子是讲到以利亚，以利亚与我们性情相同的人，他就恳切祈求不要下雨，天就3年零6个月没有雨。他又祈祷，天就下雨，地就生出土长了。这件事情是记载在列王记上第17章。他以利亚去见亚哈王，他跟他讲什么？他说从今天开始，除非我求上帝，不然天上绝不下雨。哇，你敢去跟皇帝这么说吗？以利亚有这样大的能力，是不是？是的。但是重点不是以利亚有没有能力，其实在这里雅各我们看到一句话很亮眼，这个话非常的显眼，很亮眼，使我们眼睛打开。是什么话呢？他说以利亚是与我们怎么样性情相同的。以利亚跟我们一样，没有什么特别，他没有魔力，他没有练过什么18般武器，他没有练过什么大的武功，没有，他跟我们一样。所以我们的祷告会跟以利亚一样的效力，相信吗？相信圣经讲的话，我们要这样的信心。各位，我们就是每位都是一个小以利亚，因为圣经说我们跟以利亚怎么样，同样性情的人。那么请问以利亚这个信心的祷告，他的信心根据什么呢？他不是一种自信，不是我们自信，不是一种自义，不是自己说了算的。以利亚为什么敢这么说呢？不是因为他自己，乃是因为神的话。所以他信心的根据是神的话。因为在利未记26章、生命记28章都有讲到，如果以色列人拜偶像，以色列人拜偶像，神要怎么对付他们？以色列人如果拜偶像，天就不怎么样降雨，你们头上的天要变成铜啊，变成铜，雨怎么下来呢？是铜来的。脚上的地要变成什么？圣经形容什么？铁就不会生出任何，天不降雨，地不出五谷。所以那个时候的情况刚好就是以色列人所表现出来他拜偶像的情况， 很符合神的话所有条件，所以以利亚才这样祷告。当巴利的先知除去了，他杀死了400多位巴利先知，对不对？神和人中间的拦阻除掉了，没有了偶像。同样的，根据圣经的话，圣经说，我的百姓如果自卑，如果悔改，神就重新听祷告，重新降雨。所以巴利的先知除掉了，以利亚又说天要下雨，他就对亚哈王说，现在准备回去，马上要下大雨。他祷告求雨，天就降下雨，地也生出土稿。我们祷告是和以利亚的祷告是一样的，有果效的。一人的祷告，雅各就说大有功效。一人是知道神心意的人，一人是愿意完全顺服神的旨意，一人是愿主的旨意成就。根据从哪而来？从神的话而来。接下来雅各就转了另外一个语调，讲到什么呢？ OK， 雅各就转了另外一个语调，说第19节和第20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是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途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叫人回转，在教会中有人生病了，我们叫长老为他抹油祷告。有人迷失真道，谁叫他回转？是谁的责任呢？在这里雅各讲得很清楚，是有人叫他回转的话，那个人是谁？指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的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所望。只要知道任何人或弟兄迷失真道，他们离弃了真道，我们就有责任叫他回转，所以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这迷失真道不是指他不明白道理，而是他已经重生得救的人，因一时信心软弱，甚至软弱到离开怎么样真道。雅各书提到很多，之前他已经讲了，我们会遇到试探，会遇到试炼，我们会有痛苦，有些人就在这个痛苦当中，他开始埋怨上帝，他就落入试探里面，他就远离了神。有人就在言语上犯罪，有人就被世俗所迷惑，爱世界，被世俗所玷污，这些都是落入这个试探，被引诱去犯罪，在罪的痛苦当中的这些弟兄姐妹。这是谁的责任？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要使他转回，我们使他回转，就可以遮盖许多的罪，就可以使许多的罪不发生。遮盖许多的罪就是使许多的罪不发生。我们也因此被提醒不要犯同样的罪。所以雅各到结尾的时候，他对基督徒的提醒是这样的。所以我在这里也借着雅各书，我再次呼召大家，我们要起来，我们要做每一个人的守望者，我们要起来，我们要彼此的怎么样守望。我们对每个人都有责任。如果你知道哪一个人他落入试探，他在苦难里面，他没有办法承担的，你为他祷告，把他带他回转。还有一些，他们可能这些人都每个礼拜都来崇拜的，我要讲的是，还有一些已经一段时间没有来的，也是我们关心的什么对象。这是雅各要我们看到的。所以今天雅各给我们的教导，在雅各书的结尾的时候，他指到两件事情。第一，在任何处境当中要祷告。苦难有苦难临到，我们每个人都有会临到苦难，你要祷告。 你有快乐的事情你要歌颂，基本上就是祷告，依靠神，相信神，神掌管你的一生，神掌管你一切，你的明天你知道谁在掌管，你就很平静，你就安稳，你就信心走下去。如果有病痛，请教会的长老来，也是为他祷告，用信心来祷告，按神的方法，按神的心意，明白神的旨意的祷告是必一定蒙福了。第二是怜悯那些迷失的归向神，当我们都彼此怜悯，彼此扶持，彼此带导的时候，教会一定大复兴。神有时候会借着一些事件使我们联合起来，使我们同心合意祷告。所以但愿今天的信息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上帝，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犯罪我们就快快奔到耶稣的十字架面前求他赦免。我们在苦难当中没有力量的时候，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支起力量，透过祷告。我们不能够承担的时候，有弟兄姐妹在旁边，有许多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怎么样承担，弟兄姐妹要一起的来负起这个责任。我们病了有教会的长老，他们用属灵的能力和眼光为我们祷告，让我们就一起的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学习保罗让我们学习的彼此扶持，彼此相爱，这些是相爱的功课。这也是雅各讲的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是信心。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相信这位荣耀的耶稣，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表现，这个表现就是祷告，就是一人的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再次感谢你，主啊，你再次提醒我们，要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承认我们所遇到的一切。主，我们在这个罪恶的时代，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会遇到许许多多不如意的事情，我们会遇到苦难，我们也有主你的恩典，我们会遇到我们快乐的事情，但是往往我们就忘记了你给我们成功，给我们快乐是要安慰我们，我们却得意忘形。求你怜悯我们，主，我们也特别为着我们当中病痛的人祷告。主啊，求主你怜悯恩待，主，我们深深相信你是爱他们，更加超过我们，我们不懂得如何爱他们，但是你爱他们，我们就说主啊，你所爱的病人，愿主你的旨意在他们身上成就，让我们众人看的时候，我们心就敬畏你，我们心就俯伏在你面前。我们就把以下时间交托，我们就求主你恩待，求主也怜悯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谢谢大家。
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今天早上透过上帝仆人和传道再次的来提醒我们一个义人的祷告是怎么样的一个祷告。今天早上我们也准备我和监法牧师还有长老，我们都会为我们所爱的信徒大哥来抹油祷告。在我们请他还有他们家人上前之前，有两件事情我要提醒弟兄姐妹。在新约里面，我们从新约耶稣时代一直到这个使徒行传，我们都看到许许多多的神迹出现。所以那个频率很高，然后很多神迹其实都不断的在发生。然而当使徒行传看完之后，读完之后呢，你继续读到启示录，你发现到原来上帝新约的重点慢慢转移，你就比较少看到神迹奇事的事情，同意吗？但是这不等于说今天上帝不医治，不等于。如果上帝不医治的话，或者是神迹奇事医治不医治的话，弟兄姐妹，雅各书第五章叫我们为我们众人一人祷告，然后抹油祷告，这样这句话是没有意思的。 所以今天为什么中新约本身会有这样的转移呢？基本上是让我们看到，当然神迹奇事有上帝很大很大的心意，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说，就让我们继续的祷告，到头来神怎么样做，上帝怎么样医治，我们就顺服。Yeah,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神仍旧可以医治的，这是我们要有拥有的一个信心，只有神可以医治。第二，我们要注意什么呢？第二，雅各书给我们看到，第一章到第五章都给我们看到，雅各书所面对，雅各书里面所谈到教会弟兄姐妹都是很软弱的，当中有 很多有钱人欺压欺骗贫穷的人，而当中也有很多贫穷的人很有信心仰望上帝，可是有些时候也会软弱，因为他们很普通的那个待遇也被掠夺了，所以他们感到伤心，有些甚至很想放弃。所以雅各书不断到第五章告诉我们什么呢？无论你是有钱人贫穷人，我们都要回到上帝面前，然后我们都要必须认罪悔改，因为有钱人要有认罪悔改的时候，有钱人你欺骗了贫穷的人，贫穷的人也要信心，也要有悔改的时候，为什么他们信心动摇？所以都需要信心悔改的，都需要求神赦免的。因此弟兄姐妹，如果你要为我们所爱的金曲大哥祷告的话，我们首先今天早上我们要做第一件事情，大家一起同声为自己的罪祷告，因为上帝会垂听一人的祷告。这第二件事情，我们就会请一人的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众人开声为自己祷告，为自己认罪悔改祷告，过后呢我们请建方牧师做一个简短的代表教会来认罪悔改，然后过后呢我们才来抹油祷告。我们请金曲大哥跟江辉还有孩子都上前来。
好，我们这时候我们就一起称
认罪悔改祷告，然后过后我们再抹油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父啊，我们没有一位敢站在你的面前说我们不曾背逆你，我们不曾不顺服你，因为今天我们能够与你说话，能够亲近你，乃是因着我们的长兄耶稣基督，我们那唯一的宗保，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献上了赎罪祭，为我们献上了挽回祭，挽回了天父你的愤怒，耶稣基督也为我们承担了刑罚咒诅一切。所以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身为你的儿女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悖逆不顺从的时候，你都会管教我们，若我们是你的儿女，你都会管教我们，为了要使我们回转过来，为了要我们在你的圣洁上有份。此时我们要众长老们，我们要一同的来按你的话语，用油以信心来为金水之事来抹油祈祷。主啊，忠诚长老不在我们当中，但我们两位的长老，我们按你的吩咐以信心的与众弟兄姐妹的来到你的面前为他祷告。我们相信，我个人相信金水之事在你的面前，他就好像约伯一样，他是正直的，他是圣洁的。主啊，你不要让撒旦有任何的诬陷或者任何的欺骗瞒骗，使到任何的弟兄姐妹或者江辉或者金水执事有任何的疑惑，以至于认为他们是因为自己的罪孽而遭受了这些的事情。主，你坚固他们的信心，求你赐他们属天的喜乐、属天的平安、属天的力量、属天的信心。既然你容许这些事情临到他们，就求你把这一切都加给他们。主啊，就好像使徒保罗曾经说到，他受苦的时候，他说他是为了补足主基督的不足，补足了教会在受苦上的不足。让我们看到金水之事他再一次的受苦，我们再一次的就联合在一起，不断的每一日的为他祈祷，就求你开恩。所以我们谢谢你，求你赐福他们。我们相信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你的人得益处。这是你的话，这是你的应许，你不可能背弃你自己，你是信实的。所以我们抓住你的话，以你的话我们说回， 我们再一次的对你说，这是你告诉我们的。你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你的人得益处。所以主，这是你的应许，你不可能背弃自己，你也不可背弃自己，因为你是信实的上帝。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们。
好，这时候我们两位长老就一起来抹油。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让我们在这时候，我们都再次的来认罪悔改。也我们感谢主，你让恩乐教会众弟兄姐妹这个时候也看到原来自己是何等的不足，以致我们才会谦卑下来。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过去年日你如何带领金水大哥江辉还有他们的孩子走到今日。我们相信在他们的这几年的生命里面，服事里面，我们都看到主你如何的来借着他们的生命带来许许多多的安慰，带来许许多多美好的见证，这都是你极大的恩典。然而我们更相信今天所发生的没有一件事情不在你掌管之内，我们也相信你必然要在你仆人金水大哥身上还有你使女的生命再一次来见证，超过我们所求，超过我们所想，许许多多的恩典的领导。因此我们把金水大哥还有江辉姐妹还有他们全家孩子交托在主你面前。主，你是与他们立约的主，你是他们的上帝，他们是你的子民，这是主你所喜悦的。主啊，为了你大名的缘故，你就做医治的工作，你就做安慰的工作，你就做引导的工作。我们不晓得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然而我们相信你是他们的主，求主你就在他们整个医疗的过程再次的看见你的圣手如何的来扶持他们。愿主你的平安超人所求所想，超人意料的平安临到他们一家大小。主啊，打开他们的眼睛，也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就让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过去没有想过也没有看过的恩典。求主你扶持，求主你保守，因为主你爱他们，也求主你看顾他们的孩子，让他们从小从这样的事情里面，虽然他们年纪小，让他们却能够看到你是信实的，你是活生生的上帝，你是活生生的主，也是他们一家之主，你从来不撇弃他们。就让他们的小孩子从小就晓得如何的来与你立约，与你守约，如与你一起的来走这艰难的道路。求主你看顾他们，扶持他们，复兴他们这个家庭。主，我们相信他们心中也有许多的难处，信心或许会动摇，会有忧伤的时候。然而主，我们求主你就亲自的来做医治的工作，亲自的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相信主你必然要透过这样的生命来复兴这里的弟兄姐妹。求主你垂听我们祷告，求主你做医治的工作，做赦免的工作。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有这个信心，有这个盼望，有这个权柄来到主你面前，求主你赦免，求主你医治。我们感谢主，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